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机智的律师生活。本期节目是城市图鉴系列的第二期，邀请到了两位在国际律所香港办公室的朋友 Iris 和小佳，听他俩聊聊在香港的律师工作与生活。早些年间，因为体面的工作环境、有竞争力的薪资标准以及高质量的国际化客户，在香港从事资本市场法律服务常常是很多法学院毕业生非常向往的职业选择。但伴随这些年国内律所的迅速发展，以及国际经济和地缘政治等因素，在香港的国际律所职业在今天是否还有着当年的吸引力呢？这期节目会围绕在香港从事资本市场法律业务的工作内容、管理模式、日常生活等角度和大家分享在香港职业的很多细节，也会有很多内所与外所以及大陆香港律师工作生活模式的对比，希望你能有所收获。由于本期节目的嘉宾从事的是美元基金和 IPO 相关的业务，所以难免会涉及这两块律师职业的专业内容。如果听众有不了解的地方，可以收听本播客的第二期和第六期的节目，会有很多关于 IPO 和基金融资等资本市场相关的专业讲解。值得一提的是，本期节目的嘉宾还创办了独行有灵，旨在分享讨论不同人生的故事经历和感悟思考，欢迎大家在各播客软件平台和微信公众号订阅关注。需强调的是，本播客的内容仅代表个人观点，并不代表任何律师事务所或律师出具的任何形式的法律意见或建议。未经本播客的授权，不得转载或使用播客节目中的任何内容。话不多说，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
大家好，我叫 Iris， 我本科是上海交通大学就读的法学院。后来去美国纽约大学读了法学硕士，毕业之后呢，我就回到了香港工作。我第一家律所呢是在一家英国所，做的是资本市场，就是 IPO 这些。后来呢，我又跳去了美国所，就是大家常说的一些 Big Law 的一些律所，做的是美元基金这块业务。然后今年八月份我也辞职了，因为我想尝试一些新的领域，所以我现在在这个香港大学读心理学的硕士啊。我也开了一个微信公众号叫独行有灵啊，独行就是独自行走，有灵灵是邻居邻人的灵，所以正好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想借这个机智的律师生活的平台宣传一下啊，就是也已经发了一些法律背景的人的故事，想分享探寻一些人生故事和感悟思考，包括今天的主播他之后也会分享自己的故事，之后也会有一些不同的领域也会的故事分享，也会组织一些别的活动，例如冥想啊、茶话会之类的，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
那小佳呢？
嗨，大家好，我是小佳，我是在北大读的法学本科，然后去了美国 T14 一所法学院读了 JD 三年，毕业后直接回到了一个美国律所的香港办公室，然后现在是资本市场律师，主要做美股和港股的上市项目，包括美股上市公司的合规，现在是入职的第三年。
哎，那 Iris， 你应该在香港生活了挺长时间了，有六七年吗？
香港应该已经工作生活了有七年的时间，基本上就是一个可以拿这个永居的这个状态。对，
就是那个什么，最近香港好多同学在申请的那个什么高才，类似于这样的一些
可能还不太一 样。对，就是你要先来香港工作，然后工作了七年之后，他会给你发一个永久居民身份，就是所谓的永居。
Okay.
如果你刚来香港，可能就是一个就是一个普通的居民，
就类似于那种 PR 什么 permanent。
对，是的，
okay, 是的。哎，那小佳是就是工作了三年了呗？
对，我就是毕业直接来香港，我之前没有在香港读书或者工作过，所以现在大概在香港待了基本接近三年。
我印象中你不太会粤语，然后你刚去香港感觉怎么样？
哦，就是我现在还不太会粤语，就是属于那种既不能说也基本听不懂那个状态。对，但就是我觉得对我日常生活还有工作不是特别受影响。哦，没有，就是我们就是因为是美所嘛，然后大家内部的交流，就或者说写文件、出文件肯定都是英语的文件，就是写邮件都是英语的邮件。但是比如说我们的客户都是中国大陆的基本上，所以他跟客户交流的时候都是用普通话，然后我们团队中的同事其实基本都是大陆人，然后大家平时私下说话呀，或者对问问题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也都是用普通话，所以我感觉我就是再加上我非常懒惰，就是没有一个学习粤语的动力，然后我确实在工作生活中也没有这方面的需求，所以就
没有什么是必须要做的，不学也挺好，反正
对，所以就停留在了这个既听不懂也不会说的这个状态三年了。
嗯， 你们团队刚刚提到了大陆人比较多，是因为你们的这个业务，一些听众如果对 IPO 了解的话，其实 IPO 不同角色他会聘请不同的这个律师团队。像小佳你在香港的话，更多就是扮演一个公司律师或者香港法律师的一个身份，中国客户多，所以就大陆比例会高一些，不知道我理解对不对？
我觉得是这样的，当如果我们的客户都是大陆客户的时候，那跟公司交流其实，说普通话是一个必要的技能点。我很难想象，就是我们老板会招收一个完全不说普通话的同事。那这样的话，基本上就是周围同事都大陆人，就是一个挺必然的事儿。但是就是其他组，其实我理解有的组也主要的客户也不一定是大陆人，就是作为一个香港办公室或者一个内地办公室，他的时候有的时候客户也有可能是香港本地的公司或者东南亚的一些公司啊或客户，但是呢，就是那这个时候可能交流的语言是英语。那如果这位同学本身是有出国读书的背景啊这样的，然后他是大陆人，还是比如说本身是一个外国人啊，其实老板可能也不是那么的，就是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儿。所以我们的工作语言的话呢，英语本身的水平是要达标的。然后如果客户有些特殊的属性，比如说是需要用老板招人的时候，肯定会招有这样语言能力的人。一般来说，就比如说愿意在香港办公室或者大陆办公室工作的，可能一般也都是中国人。所以
了
来
解了。
看，我们确实也会有一些澳大利亚呀、美国啊或者英国的同事，但中国人还是占绝大多数的。
那跟这跟我之前的一些假想略有偏差，因为我觉得香港可能它的人员构成会更加多元一些，但目前看来，其实大陆比重还是要比我预想的要高一些。
对，我觉得大陆人还是占比蛮大的。
哎，那就顺带聊聊 Iris，你当时转了一圈，为啥就是在英所待过，又在美所待过？当时你是如何说有什么契机，或者选择了香港这座城市吗？因为我在香港有过一些短期的那个实习交流，一个月吧。总体感觉啊，就是他给我感觉还是一个第一直觉是一个比较体面的一个环境。香港工作的律师会给人感觉，项目更高端一些，那薪水肯定也世界范围内肯定也是一个比较高的水准。所以这些因素。Iris，你觉得你在香港工作的时候，真实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呢？
我当时选来香港这个工作，可能倒不是大家经常考虑的那个原因，因为我从小其实是在上海长大的，小学啊、初中、高中、大学一直在上海读书，然后我一直到研究生才出国去美国那边读书，所以当我回来的时候，我更多的原因是想在一个离家里远一点的地方，就是独立生活、工作一下。所以说，我其实就选择了香港，然后工作下来，我觉得感觉还是挺好的，就是来工作之后，其实也享受到了或者感受到了你刚才说的那些好的方面，就比如说这个薪资方面肯定是比较高一些的，然后再加上这个香港它本身的这个税率比较低嘛，扣完税之后到手的这个工资应该还是令自己满意的吧？这个咱们打工人嘛，这个工资肯定是
很
比较
重
重
要。
要的，对，考量的因素之一。对，我的说法可能会有片面哈，因为我是本科读完直接去读的研究生，然后研究生读完就直接来香港工作。我在内地有实习过，但是我实际上没有在内地或者内所就是正式工作过。所以我对内所并没有太多的了解，我只能就是，如果我说的有些不太的地方，你可以指正。我目前的这个感觉是在香港外所确实是，大陆的这个国企的客户也有啦，大家知道的这些互联网大厂也有啦，然后香港本地的客户也有啊，东南亚的客户也会有，然后我们也会有一些美国的客户，就比如说。你比如说是美所的话，对吧？然后他可能就是美国那边的合伙人，他有的时候他的一些客户的业务，他可能也会分给我们做一些，所以我们能接触到的客户的这个不同的这个国家，还有这个国际化程度，应该还是比较高一些的。
OK
对，
的，
然后体面的话，我觉得工作啊，这个我们也在中环嘛，这个工作环境也是比较体面，然后我觉得。香港可能大家会把工作和生活分得还是挺开的，就是大家会觉得工作就是工作，生活就是生活。这个下班了之后，就是可能很多这个香港的同事会觉得说，下班了之后你不要打扰我，就是我工作的时候咱们交流一下就可以。这个下班了之后，大家这个保持自己私人的空间，我们下班之后就不要在一起团建啊，不要在一起去这个。搞那
真
些社
好
交
啊！
活动，对，就是这种社交距离，就是还是维持的挺好的。
这其实是 professional 的体现，我觉得还有一大原因就是香港 微信普及的还不够深入，我觉得。
对，现在香港就是用这个，一个是用这个 WhatsApp，这个默默说一句比微信很难用多了，也可能是我用的不习惯吧。然后还有就是不太会，我确实能感觉到就是国内的客户跟我们交流的时候还是更习惯用微信的，比如说他在微信上给你发信息啊，或者给你转文件啊，甚至说希望你在微信上直接给他发文件啊什么的。
对， 对，
但是国外的客户其实可能、对对，更多的是邮件。那可能对于邮件相比于微信来说，大家不期待你这个比如说隔个几分钟就要回，隔个或者一个小时不回就算晚了就慢了这种。对，所以可能还是会更尊重一下你回邮件的这个时间，不会感觉比如说包括下班之后对吧，随手给你一个微信，你感觉你晚上十点十一点就要给他回电话呀，或者回微信什么的，就是可能这个压力会相对小一点，如果是用邮件的话。
微信其实在国内打工人群里还是已经变成了一个万恶之源了。
我听说有一些同事，就比如说国内的同事离职的时候，他不是要退那个微信群吗？听说有退了什么几百个微信群的都有、
很正常，很正常。
对对，我觉得这就很夸张了，就是
不，你说你个十，你是一个十人的团队、不同项目不同的群，你是排列组合一下就能上百个。
对，在我们这儿就是香港这边，目前至少我如果就离职的话，我还不至于要退几百个微信群。就是、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取决于你这个职业领域的。就比如说 Iris 是做放子的，对，他们的客户可能更加多元化、那可能除了非大陆客户，那基本上是一定不用微信的。但比如说我们这样做 IPO 的，它主要是大陆公司的，比如香港上市或者美国上市，那客户的工作习惯可能就是用微信或者飞书，那所以所有人都要根据客户的这个工作习惯来就是进行这个就推动整个项目嘛。所以我们还是确实会有非常非常多的微信群，就包括和不同的中介建了很多很多微信群交流的。对，只能说我们这边发出重要的文件我们是主动都会通过邮件发送，但是比如说接收客户的问题或者接收客户的资料啊信息啊什么的，就是很经常很经常是微信来的。
还是需求端决定。
对，完全取决于需求端。所以我们离职的时候退几百个微信群，我也是相当可以想象。
那小佳，你当时应该是美国读完 JD 过后也是海投了一些吗？还是说就目标就是要去香港置业？
我们其实就是我理解所有 JD 一般都是在升第二，就是 2L， 就是第二年读书之前会有一个统一的这个求职和招聘的过程，就相当于你可能就投标投不同所，然后可能一周五天，然后比如说你最多能中标比如说20个30多个所，然后你就去挨个去面试，就是那些律所都会派人来。我记得我们那年就是学校附近有一个巨大的酒店，然后就整个包场，然后我每天从周一到周五就是一场一场的去面试，面不同的律所，然后这是第一轮，然后如果律所觉得啊你还不错，可以愿意再找你聊聊，那还会有第二轮的面试，那就是他会包这个机票飞到他们的比如说纽约办公室或者加州办公室，取决你申的是哪里，然后去面试。所以这是个面试，是一个统一找的一个过程，然后大部分绝大部分人都会在那个面试里就获得一个暑期实习的这个机会，然后暑期实习的机会基本接近100%会保证你会得到这个工作的一个 return offer。 我们当时都在那块找的工作，然后我当时确实美国也有投，然后在香港工作我也有投，最后是选择了毕业之后直接来香港办公室工作。
那相比纽约，你觉得香港跟纽约有一些让你印象深刻的点呢？还是说单纯觉得就是纽约的交通难以忍受？
我倒觉得交通就还好。对，我主要是我个人原因吧，就是我觉得我没有做好会在纽约定居的准备，所以我当时就想要么就是工作几年就回来，要么就是直接回来。然后当时我一直觉得我这个job offer还是蛮吸引我的，然后我就想那就算了，我就直接回到亚洲市场，然后来熟悉亚洲市场。就是还是蛮多留在美国的，就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都留在美国，而且现在我感觉越来越多人就是至少是先从美国开始。对，因为
觉得之后可能游刃有余一些。对
对，或者就是现在国内经济形势也不好啊，对吧，然后大家觉得法律行业前景也不一定那么好，但美国至少还是一个能维持下去或者还不错的状态，
比较体面一点。
对，而且我可以补充一下 Iris 刚才说的，就是香港税确实很低，比起美国以及大陆，就比如说它是一个累进税率的 就是概念，就是比如和大陆什么都一样，但它最高档只有17%，所以它有两种收税方式，要么就是累进税率，然后最高档是17%，或者你整体的收入乘15%。这个如果对于工资比较高的人群来说，这个税收的优势还是
挺大的，差的还是挺大的。
对，差别还是相当大。对，即使你考虑进去香港的这个居住成本、生活成本比较高。
国内律所啊，在过去的十几年，我觉得发展的也算比较快吧。虽然肯定发展过程当中或多或少有一些问题，给我的很多感受啊，就是一方面因为国际政治经济的影响，很多客户感觉在用外所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谨慎的啊，这个我觉得也很正常。另外呢，就是说很多由香港所、外资所原本只能由他们来做的一些跨境的一些业务，国内所也可能也可以做，价格和质量相比外所可能略有会低一些。所以说就今天节目还是很想跟两位聊一聊北上广深的这些律所跟香港的律所，你们感觉会有哪些这个区别？其实两个人正好其实也是从两个不同业务的这个视角来看，放子或者基金，或者以及从 IPO， 可能 IPO 跟国内的团队打交道就会多一些。那从 Iris 你的角度来看，你觉得香港所跟你接触到的一些大陆的团队相比，你觉得会有哪些区别呢？
因为我是做美元基金业务的嘛，然后我这块的话可能就是比较特殊一点，就在于我觉得还是分的挺开的。就比如说市场上头部的一些做美元基金的律所，它基本上都是外所然后也是美所占这个大多数，哪怕是香港本地的所，我们一般也就是可能会有一些香港法的合规问题会问到他，比如说这个基金管理人，这个证监会对他有哪些法律法规上的规制啊，这些问题我们可能会问一些香港本地的律师，关于他这个香港法的一些合规问题。然后基本上其实都是一些美国所、英国所也有去做这个美元基金的业务。然后如果是这个大陆所的话，就是内所的话，它其实更多做的是人民币基金的一个业务，美元基金的话其实会更少一些。然后人民币基金的话就是从成本上来讲，其实它的收费会远比这个美元基金要低的，所以说从这个成本的角度来考虑的话，外资所其实也不太会进入到这个领域了。而且这个人民币基金嘛，就是涉及到国内这些法规嘛，可能确实也是国内的律师就是也更为擅长一些合规啊什么之类的。所以就是说基本上是我觉得这一块其实没有太大的就是在内所和外所之间是没有太大的冲突或者重叠的，只不过是说在内所与内所、外所与外所之间，他们可能就这块业务是有这个竞争还是比较激烈的，
还是按法域吧，不同法域就该法域的团队来处理都会多一些，因为要跟监管部门打交道，我觉得会倾向于往这样的一个划分来发展，因为你要跟本地的监管机构打交道。
就比如说如果说的多一些，你像这个国际所的香港办公室，比如说有一些大的美元基金，就是它本来就是这个总部就是在美国的，他们有的时候不是会做一些全球性的募资吗？那他们其实他们总的这个负责人还是美国那边的一个合伙人，然后他们会把全球募资的这个亚洲市场的募资就交给亚洲办公室，就亚洲办公室的合伙人来负责这一块。然后或者是说这个香港这边的合伙人除了是说美国那边的业务，他也有可能有自己一些这个本地化的这个客户啦。那相比于这个内所而言，客户可能也就会更看重这个律所的这个国际化的能力，哪怕是一个中资机构，对吧，如果我是要去投一个美国的一个基金，比如说这个 KKR 也好，或者是说这种什么这个 Blackstone 啊，或者 BlackRock 也好，就是他一般就是说他会更希望请一个美国所来代表他。这样的话如果涉及到一些，因为你的对家也是一个美国的基金管理人，他也会请一个比较好一点的这个美国所来代表他。然后如果在这个交易协商的过程中，如果谈判的过程中如果涉及到什么美国法律的相关问题，尤其是一些税法方面的问题，那肯定是说咱们这个问到咱们这个香港办公室，对吧，那咱们香港这个办公室就可以去问问我们这个美国办公室那边税务方面的这个合伙人啊，或者是这个美国这个合规方面的一些合伙人啊，他们就能给到这个我们的客户一些更为专业性的意见。那相比于这个中国所，他可能就像你说的，他的这个专业性可能更局限于中国法的这个领域，那可能客户在考虑的时候他会有一些更多这方面的考量。
国际所还是在很多跨境的事情上有很大的 优势吧。那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你像做放子的话，你们团队是会聚焦于放子本身吗？是不是说就只做这一个美元基金这一块的细分业务了？因为其实国内最近其实有一个趋势，就是说，当然大家都会有每个团队会有一些自己招牌的一些职业的一些项目的特色和领域，但其实有一个趋势，其实国内现在很多团队也都做的比较杂，就比如说，我就了解到，其实国内很多团队会既做 PEVC，也会做一些 IPO。啊，也会做一些其他的什么合规。香港这边的律所还是会划分的细一点，不那么杂呢。
对美元基金这块业务来说，我觉得是的，就基本上，因为我们是做上游的业务嘛，就是说我们做的是这个，如果我们代表的是这个基金管理人哈，我们就是帮助他设立一个基金，然后呢，设完基金之后，他就要开始从这个我们叫所谓的 LP limited partner 投资人那边去募资，然后募完资之后设了这个基金，然后去投一家公司，然后投完这个公司之后，可能就。这个 pre IPO，然后 IPO 就会到小家那边的这个业务。那其实我们其实是属于最上游的这一部分。其实我们主要做的事情是帮助这个基金管理人和投资人之间，就
募
他们
资，
进入基
对，
金的这个募资过程进行一个谈判。那你说的可能
二
是
级
说
市
募
场，
完之
对，
后去投下面一家公司，比如说一些独角兽公司或者什么的，这个在。香港这边的话还是分得比较开的，因为它其实不管是涉及到的合同也好，对吧？涉及到的谈判的点也好，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如果你这个谈的或者在这块儿你要深挖的比较深的话，其实它还是需要一个非常懂这个方面的。我是说美元基金而言，你还是需要一个非常懂这个方面业务、了解的
是
比
的，
较深的
对。
人去做。你如果都蜻蜓点水，懂一点，那可能不会是香港这边的律所业务的这个方式。但是确实你说这个经济不太景气，然后大家现在都在抢这个客户的业务，那是不是也开始大家都开始侵蚀
合
对
作一
方的
点，
这个业务？那我觉得其实外所就是说这个合伙人，我觉得我现在看起来感觉大家也有这个方面的趋势，就比如说一些非常简单的。这种 PEVC 是不是也可以做做？我觉得可能现在有些合伙人其实也有这样的一个考虑，就不是那种大型的，就是小的这种
对，是的，是
PEVC
这
是不
样。
是也能做做？也有。
很多律所人数都是往多了去堆了，很多项目也就是甩很多人，然后很多大的律所其实在北京、上海这种办公室也是几百上千的都有。那其实香港办公室的在人数规模上是不是会小一点？
对的，我觉得我们可能确实人数会少一些，然后所以这个确实也会导致一些。区别就比如说，我理解他们可能更喜欢我们叫 onsite，称之为 onsite，就是他们更喜欢去现场跟客户对接，可能去现场做尽调，或开会的时候会派很多同事出席，体现对这个工作和客户的重视。我们这边可能会因为成本考虑，然后会希望用更怎么说呢，更便捷和高效的方式，比如说如果不是那么重要的会议，我们可能会更喜欢线上拨入或者派较少的同事去现场跟公司对接或参与会议。对，我觉得
其
这
实
个
都是
还
客户
是，
要求了，国企喜欢喊大家去线下开会，
就去线
对。
下确实会有一些优势啊，就比如说能跟客户更加熟络，然后对接起来事情会比较方便，也可以跟其他中介见面啊、聊天啊。把一些可能放在邮件上需要说很久，或者说的比较很官方的事儿，就是在现场可能会比较高效的解决。对，肯定线
但
下
还是一
见
个
面也
成
会有
本的
好
考
处。
量吧，比
对，我
就
们可
是，
能更多是成本考量，因
对，
为
小时费率，
对我们是小时费率，然后如果打了很大的折扣的话，我们的比如说国际办公室的总部会发来质询这种，所以合伙人是会背一些压力的。对，所以如何进行成本控制也是一个外所面临的非常棘手的问题。
我粗浅的观察就是，其实对于香港办公室的很多国企所而言，就是总部跟他们的互动之间，还是总部会是一个比较强势的管理模式，是吗？因为我之前也有听到过很多，就是香港或者其他一些地方的地方所跟这种国企所的总部之间会有一些利益或者说一些工作方式上的一些不同的意见，其实就圈内圈外时不时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新闻传出、消息传出吧。就你观察下来，其实国际所的总部还是一个比较强势的态度，是吗？
很多 big law 就是美资所的大所，其实还是相当受总部管辖的。对，就比如说律师的 hourly rate 是一模一样的。那确实，比如说美国客户每年赚的钱、收益和规模和国内客户的支付能力是不一样的。 但是呢，大家收费其实都还是要一样的收费，那确实也会给国际所的就是中国办公室会带来一些困扰。我们理解这个肯定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从组织架构设置上，我理解很多Big Law 和总部的关系还是完全受总部领导，那内部采取同样的规章制度，甚至包括一周上几天班啊，然后大家的工资啊等等，福利都是保持一致的。
对，所以内所的同学常常羡慕外所的这个年假会多很多，因为也是其实国际所的统一标准
啊。对对对，年假还是比较充足的。
对，这个就是还是挺羡慕的，因为中国律所其实在走出去的过程当中，我的感受啊，就是如果中国总部的律所它在海外的办公室，其实海外办公室独立性还是挺大的啊，还是挺大的。这可能就是姿态和一些诉求，大家都会有一些微妙的区别。
嗯，是的，我理解有一些国际所其实它的中国办公室也可能会相对比较独立，然后不论是收费啊还是给律师的薪酬可能就是独立来看的，就这样也是有的。对，但是有一些所还是内部都是一碗水端品，就是不论是收费啊还是给员工的工资啊福利待遇都是一致的。
再聊一聊管理模式上，因为其实国内律所也就两套管理嘛，一个是公司制管偏公司制，虽然大家都叫公司制律所，但其实还是管理上有很多很多区别的。一些律所会更偏重于公司制的管理模式，执行全所统一的标准，但也有很多的律所它其实是会给这个其实给团队更多的待遇上面或者其他工作模式上面的一些自主决策的一些权利。那香港办公室我理解是更偏向于哪一种呢？
目前来看的话，其实就像那个小佳刚刚说的，可能就是大家还是会一碗水端平的。我说的是外资所哈，外资所的话我觉得基本上还是处于一碗水端平的这个可能性会大一些。然后不管是这个咱们是所谓的 Big Law 的律所嘛，那其实咱们的薪资都是公开的了，不仅是薪资是公开，连最后年底的奖金都是公开的。所以说只要你达到了某个这个每年的这个工作时长达到了某个标准，我知道有些律所连这个标准都没有，但是你这个最后你做的多做的少，对吧，你的这个奖金是一样的，然后你的这个工资其实也是一样的。这点的话我觉得就包括员工的这个福利呀，你说这个年假呀什么都是对，都是统一标准的吧。有些合伙人比如说他是这个所里的这个 rainmaker 对吧，那他这个那他的团队那可能在这个决策上面他可能是不是会存在一些好的方面，就比如说他可以调动更多的这个所里的资源，比如说他这个团队最近特别忙，然后这个其他团队如果比较闲的话，那是不是他可以调动其他团队的人去帮他做一下他团队的事情。那这个也是也这种事情也是有见到过的。对，所以说可能某一些 rainmaker 他在这个他拉的这个业务大家到底是做谁的业务，然后包括这个各个律所之间，虽然我们是分团队的，但是互相之间是不是可以借用人啊来帮个忙啊，这个可能也会有些许小的差异吧。
我确实也听到过在国际所工作的同学其实会去各种不同的项目，哪个组忙一点他其实会跨团队工作，很普遍。但我说实话，你要在国内应该很难说一个团队忙起来往其他团队抽调人。从这个细节上，其实我觉得其实国内的律所相比香港或其他的国际所，那可能还是怎么讲更团队化一点，就是团队自主性会更强一点，也和团队和团队之间也会区别比较大。说实话，其实国内薪资什么 level 什么薪资什么年终应该都不是透明的啊，应该都是团队合伙人这边拍板来决定的多。
我补充一点，就是其实比如说假设今年是IPO 非常火爆，然后 litigation 那边业务比较少，那其实 litigation 组的合伙人有可能还挺开心IPO 组的老板可以找他们的人去帮忙干活，这样他们组的就是老板的压力会小，因为他们组到最后一年下来看这个每个律师就是贡献的小时数，就 billable hours, 然后也是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水平的话，他们的老板可能我理解会开心的，而不用担心说自己对于组员的利用不够，或者说自己拉进来的项目不够，导致组员都是闲着的，因为就是毕竟大家发的工资都一样嘛。对，所以他给其他组贡献了 工作小时数，那也相当于给整个所贡献小时数。我觉得，
对，这就是一
对还是不错，
统一标准和管理的很多优势就来了。就这个的前提，其实背后一个大家绕不开的，就还是计时收费。律师工作以这个小时数来作为方方面面衡量的一个标准，在国际所尤其如此，香港所肯定也是。但你要知道，就是在国内计时收费的项目很少，就是很多时候都是一口价的居多，也有时候律师在讨论计时收费的过程当中，客户也会卡你打折或者其他的卡你账单会非常的严格，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一个有利有弊的事情吧。但总体我现在也能够听完两位的分享，也能够渐渐理解，就是一些国际所的大陆办公室可能跟总所之间的一些不匹配协调，可能也跟客户的这种付费模式跟习惯有很大的这个原因。它其实相当于中国大陆的很多执行的这个标准跟付费的标准和意愿，其实跟国际上还是在实操上有很大区别
的。嗯，是的，是的。其实就像刚刚那个你啊，包括那个小佳就说的，其实现在国内律所发展的也越来越快嘛，很多业务可能国际所做的国内所也能做，对吧？然后这个一旦你这个业务的替代性上去了，然后供给上去了，那可能就会打价格战。就包括很多客户他可能觉得以前这个国内律所没有发展那么好的时候，他就觉得说那我不得不找外所做这个那我不得不按照他的一些定价来出。那现在的话可能他就觉得我不一定非要找外所做，我不一定非要达到某个这个质量的标准，就是我挑一个性价比挺高的律所来做也行。所以我觉得现在其实外所的生存，尤其是当经济这个下行的时候，是越来越艰难的。就是我们这边也老是会算，就比如说你的这个你们刚刚说的费率乘以小时数，对吧，得出的就是你应该收多少钱，和你真正收上来的钱，它其实是会有一个最后会有一个这个百分之多少嘛，对吧？你把最好的就是100%都收上来，但是比如说你只收上来50%的钱，对吧？最后这个总部其实都会要看的，如果这个比率过分小的话，就像这个小佳说的，总部那边可能就会就是发邮件来问询你一下，你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对吧？你如果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你这个客户你是不是还要跟他接着合作？有些时候我甚至听到有一些合伙人他会说，就比如说一个项目，如果是一个比如说50万的项目 ，bill 了50万，然后你收上来50万，就是一个100%能拿钱的项目。最后它是50万，和一个比如说你是一个200万的项目，但是其实你是花了这个400万，你 bill 了400万，但你只收上来了200万，就是说你只 recover 了50%的话，他说有的时候总部他会更希望你去做第一类项目，哪怕你第一类项目只收上来的这个具体的数额比第二类要小得多，他也是希望你去做第一类项目而不是第二类项目。所以就是说做事的收费的这个方式或者想法可能就是说如果是美国做美国和大陆的这边，它的方式和思维模式其实都不太一样。
回款快就是那些短平快能够快速交割和 close 的项目，这个当年做当年就能回款。一些大的项目你拖两三年的，有时候那个打款还得以项目完成为时间节点，其实还是拖得很长的。而且国内很多做大项目，大家就是特别是一些新兴的新团队，比较就是说想要赚点就是成绩的赚个吆喝的这种心态还是非常严重的。就是很离谱的一些情况，一个很复杂的交易，它其实大家的报价都差两三倍的都很常见。
是，而且就是其实就刚刚回到你说的那一点上，其实国际所我不知道小佳那边，你像我们美元基金其实很长时候客户其实是会哪怕没有一个明确的跟你说有个 fee cap， 就是到了这点之后我们就不会再付多余的钱了，也会其实会明里暗里暗示说我会有个 fee estimate， 就是我期待你做这个项目就花这么多钱，你如果真的超过了这么多钱，你要让客户去付超出的部分，你就要开始长篇大论的跟他说啊，我为什么要你付超出的部分，你看我们做的这个事情是不在我们原来的这个定的这个工作范
围
之内。对，其实也是一个就是也不是就像你刚刚说的，就是真的就是我们 bill 了多少个小时乘一个费率他就会给我们，其实也不是。对，
有普遍的现象也是有一些不同的特色。刚刚已经聊到了一个其实略有敏感的，就是低价竞争的这个问题啊。说句实话，其实国内现在法律服务市场低价竞争就是非常非常严重了啊。我可能以前我刚入行的时候一个30万的项目，现在可能连15万甚至更低啊，这就行业标准 就非常的感觉，怎么讲，就感觉非常的红海吧。那这个情况，小佳，你觉得在香港会好一些吗？还是说大趋势也是这样？
我觉得这个在主要是现在市场不好嘛，我觉得在市场不好的年份，低价竞争还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呢，确实也是像你说的一样，有一个制约机制，因为毕竟就是大家所内可能各个所之间不是那么一样，但是每个律师每个年级的律师的每小时的收费费率可能所与所可能不那么一样，但所内它是固定的数值，所以如果你就是报价报太低，然后到最后律师实际产生的费用远高于你的报价的话呢，那合伙人其实是要担这个责任的嘛，对吧？所以这其实是某种程度上有效的
懂
制
了。
约了这个低价竞争的这个现象，但是确实这低价竞争这个现象还是很存在的，对吧？在市
我
场不
懂
好
了。
年份，但是我确实也听说过在市场非常好的年份，就比如说21年的上半年和20年，市场上有非常多的 IPO 项目，然后
港股起飞那2年，对，
美股项目也非常多，所以各个律所的人手都是不够的。那这个时候，各个所老板可能竞相涨价，因为就是接不了那么多项目，那就是哪个项目出价高，或者我觉得哪个项目是大项目，我才做。所以那些年份，甚至就是不仅项目做出去之后能拿到所有的钱，还会再管客户要一些现金的这个奖金，对，都是非常常见的。对，在市场好年，但最近就是这种光景就再也看不到了。对，就是律所与律所之间、大律所与大律所之间的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对，客户也对于价格来说越来越敏感，因为现在融资的 IPO 的市场不好嘛，所以卖出去也不是说像以前一样一定能大卖，律所能客户就是上市公司能获得很多的收入，所以就是他们对价格也是敏感的。这一方面，那他们在他们对价格敏感的前提下，那律所如果自己的报价能比别人低，那确实抢到客户的概率也会大大增加。所以一方面是客户的需求，客户越来越价格敏感，另一方面就是他们还要对自己的总部，对自己内部的这种定的收费模式负责，所以就是一个两种力量博弈的过程。
低价竞争，它其实背后标准，以及就是说这个项目的负责的合伙人，他受到的这个小时费率标准的这个制约，以及高层上层总部的一些制约，其实对于行业的这个健康生态还是有很大帮助的。能够看到一些国际所统一标准、统一管理的一些我以前没有在意到的一些优势所在。对于不同的这个群体啊，就是不是说不同群体，在香港各种类型的律所，就比如说有很多香港的本地所。包括两位的这个国际所的香港办公室，还有一些国内大所的香港办公室，就从你们的这个视角来观察这些不同类型的律所，在香港都各自有哪些业务特点，或者说有哪些风格呢？
对，我刚刚其实有说到一些这个部分，就是因为我是做美元基金业务的嘛，所以我就可以说一说美元基金在这块我看到的这些你刚刚提到的那些所，他们扮演的角色，就比如说香港本地所的话，可能就是香港法的一些合规问题了，我们就会去找他们，因为他们是香港持牌的律师。会非常的多，所谓 Hong Kong qualified。我们团队的话，其实大部分都还是有这个纽约的牌照、纽约的执照，没有这个香港的执照。有很多，当然我们也有香港执照。对不起，我们有香港执照的律师，但是就是说你真的这种合规问题的话，你可能是去找那种专门去这个合
Hong
规
Kong
方面，
qualified。
对对，Hong Kong qualified，而且真的就是在这个方面就是有很多 expertise，有很多经验，真的去帮助客户解决了很多类似问题的人，他可能就是会更有发言权一些。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去找他们，对，然后包括你说这个基金管理人如何去拿这个真的去拿牌照、申请牌照，还有这个
还
种
是得
种的
香
问
港本
题，
地的，
对，我们会去找他们，而且就是还是回到这个 cost 问题，可能就这也是一个比较相对标准化的一些流程啊，各种对，所以我们也他们处理起来也会更快一点，那可能也不会收那么多的费用，那这个客户可能也会喜欢去跟他们多接触。这个香港办公室的话，其实就像我刚刚说的了，他这个合伙人两类了，一类就是说美国那边合伙人如果有业务，会把这个全球募资的亚洲募资的部分交到这个亚洲办公室合伙人的手里，让他去处理这部分的业务。那他的这个主管负责合伙人其实还是在美国的，亚洲的这个合伙人他其实就有点像他底下的一个所谓的 execution partner，就是他是execution partner 制。 负责帮助执行，然后我们所谓的这个 relationship partner 就是跟客户真正有 relationship 的这个合伙人，他其实还是美国那边的一个合伙人。
懂了。嗯，
对。然后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一块业务，还有一个一块业务就是说这个合伙人他也有一些自己本地化的客户了，比如说大陆客户，对吧？或者是说这个香港本地的客户。
嗯嗯，
那这个跟美国那边就没有关系了，就是他自己的客户，然后他自己就是 relationship partner， 他自己这个创收客户去找到他。一方面可能是看中他这个能力是一个这个美索合伙人，也还有看中的就是虽然他 relationship partner， 但是他其实也看中的是这个他背后的这个国际所的一些业务能力吧，就比如说如果有一些美国法呀或者是说欧盟那边的法律啊，英国法，就包括欧盟不是有很多数据管理啊这些的这些问题，尤其是如果他们是去投美国的基金或者去投欧洲的基金，然后你也知道尤其欧洲那边的监管可是特别严的，那他肯定是希望有这个我们跟美国或者欧洲办公室的那边的合伙人去请教一下这些问题，然后让他们给出一些更专业的这个意见。对，就包括现在有很多中国企业不都是去东南亚呀或者是去这个中东那边做一些这个投资或者想吸引一些投资，那有的时候他们也就会非常直白的问，哎，你们这个所在中东那边或者在东南亚是不是有这个办公室，那如果有的话我们这个才会和你们去合作，因为我们这个项目这个比如说涉及到的投资标的，对吧，是在这个东南亚或者说是在这个中东，那我不想说我找你去做一部分业务，然后我又去找另外一个中东的所或者一个东南亚的所去做另外一块业务，我就是希望是一条龙服务，我就跟你，我虽然是跟你一起做这个项目，但我希望就是你动用你在这个 global 全球范围内这个办公室的资源，我要是有这个法律的问题你就帮我去问你们这个法律的合伙人，那个法律的问题你就去问那个比如说纽约或者这个其他的这个欧洲办公室的合伙人，他就觉得也省了这些他去中间去协调啊沟通的这些这个成本嘛。然后国内所的香港办公室就是我说的他人民币基金会多一些，然后也有做美元基金的，也是有一个他们的中资背景的客户可能就是会更多一些吧，收费上也会比这个国际所来讲是更有竞争力一些。
很多时候跟一些国际所打交道，包括我本人在内啊，也会跟一些香港办公室的一些同行打交道，给我感觉好像香港那边律师沟通起来是会有一些我们常说的 aggressive， 就是比较有攻击性，但可能这里面翻译成有攻击性也不一定合适啊，一种比较积极进取占主导的一种沟通方式。那从两位的这种感觉，你觉得就是说香港律师这样是一个普遍的状态吗？还是说就是香港这种快节奏高收入高消费的这种方式对一些工作氛围和一些工作上的习惯会有一些影响？
都有，都有。我有见过就是你说的比较这个 aggressive 的同事，我也有那些比较 chill 就是比较放松的就是很佛系的同事，其实都有。然后对，也有很佛系的同事，其实都有。然后人好的还是挺多的，也是比较幸运的。如果举一个例子的话，其实我的前老板是一个女的，然后她是一个亚太区的主管合伙人，第一个中国人坐上了那个所谓全球的 executive committee 一个 seat 上的一个人，所以就是说业务能力上是很厉害的。说真话，你作为一个亚洲人，你要进入一个白人为主导的一个社会，其实还是相当困难的，
有难。
然后对，而且她有俩孩子，然后我看她平时还对，还带孩子，就是还没事儿。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跟他聊天，突然学校就打一个电话说你小孩作业什么没带还是没做还是什么的，就是这种。对，你感觉就是说他应该是就是这样一个似乎是打了鸡血的人生，应该是一个 aggressive 的风格。对，但其实他没有，就是他给我的感觉就是用一个词语来形容，就是他是一个温柔但很坚定的人。我还是挺佩服的一个女合伙人嘛，她那个
相当高的评价，温柔且坚定。
对
对，
她是一个北京人来着的。然后我觉得她比较让我觉得惊讶的就是我在她那儿打工差不多有三四年的时间，然后我从来没有见她发过脾气，然后她。对，而且他你就想他已经忙成这样，他就是有业务上的忙，有这个，因为他是这个 这个主管合伙人，包括就肯定有很多行政方面的工作要忙，
对对，
然后他还有俩孩子对吧，那还有家庭的要忙对吧，这个状态是很容易让你情绪不稳定的其实。但是我其实三四年的时间没有见过他发过一次脾气，而且他不是说对，就比如说对律师不发脾气，他对这种秘书啊行政的人啊就都没有，就都是和和气气、一直以来都是很温和的。但是呢你不是说他就是温和指他是所谓的什么软柿子好拿捏呢，那完全不是。我就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客户因为这个又是因为收费的问题，然后这个打电话给他，然后当时会上有六七个客户围着他砍价，就相当于这个客户的这个话呀，有的时候讲的可能也并不是太好听，就各种挑刺儿说你为什么这里收这个费那里收那个费，你不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什么的。然后他全程其实都挺温和的讲话，然后也没有说这个发脾气什么，就是其实我们的这个也有律师在场，他也没有去挑我们的刺儿说什么哎呀是因为底下这个 junior 干事不利或者什么的，也没有去甩锅或者什么的，就完全没有。但是呢他就是从头到尾都是据理力争，我们收这个钱是因为我们做了这个，然后当时我们是跟你们公司的哪位同事做了这个沟通这个，反正就是都是有理有据的，最后可能整个电话差不多打了一两个小时，真的最后实际上就是他收上了全部的钱，然后这个客户就是也让步了，然后最好的就是他也并没有因为一个就是他把钱都收上了，第二就是他跟客户依然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关系，他没有说客户觉得说哎你怎么这个我们要你少给点钱少收点钱你这又全收了，就也没有，他也让客户觉得非常的舒服，整个过程还是客户今后有什么这一项目啊，就还是接着去找他，反而觉得跟他合作是感觉非常舒服非常顺利的。我觉得我很有幸吧，就是当时进入了一个团队就见到了这样一个合伙人，我觉得他就是给我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的作用，他是让我看到说哦你在这样的一个职场状态，尤其她是一个女性，还有这个家庭的这个责任下，然后就是在这个白人社会主导的这种律所里，这个规则的这个条条框框的限制下，她依然是发挥了自己最大的这个效用，对自己最大的能力去把整件事情都做好，我觉得是非常不容易。她我觉得她也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模板，尤其我也是女的嘛对吧，她也是一个女性，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的力量，就是告诉我说哎，你不需要对吧，非要以就像你说的以一种 aggressive 的风格或者以这个 zero sum game 就是不是你赢就是我输的这种方式啊，当然可能跟我们做的业务也有关系，我们是基金，可能 MA 的话它的这个
对抗性强一些，
对抗性你赢我输的这种业务本身的这个模式也决定，因为放子它可能更多是长期合作的这样一个关系，对，但至少它就 set 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模板，就让我说哦其实是可以做到的，是有人做到的，是可以学习的，对。
那我确实就是在项目上跟香港律师 MA 项目做对家的时候有过心理阴影了确实还是有得看项目得看团队得看个人的这个特点，其实并非就是说香港的这个城市环境一定会培养出更偏 aggressive 的职场性格。
比如说我觉得 aggressive 的风格有可能是两种原因导致，一个就是情绪的产物，就比如说你这份工作压力特别大，所以你不可避免即使你不想 aggressive 你可能抑制不住表现出了一种状态，另一种就是有的时候一种策略和手段，就比如说以我们组来说，我们是做 IPO 的嘛，然后我们其实香港办公室、北京办公室、上海办公室都有同事在，就你去哪个办公室完全取决于你这个你自己的个人偏好，就有人家庭在上海那他就会选择上海办公室，然后我们组还是蛮大的，所以我整体来看，那我们组作为一个试验样本来看，我并不觉得说我们的香港同事会比北京或者上海同事更 aggressive，我觉得就是可能还是取决于个人以及职业领域会影响大家的一个工作的态度啊，或者工作的这个一个风格。
我还是会因为工作而闷闷不乐。
那我也会，肯定大家
都会。
但可能也是这个项目赚的钱大部分不到我口袋里，也是一个原因。打工人跟合伙人心态我觉得还是不一样。如果这项目能到那个啥，我估计心态也会不一样。
作为 IPO 律师，因为要对接很多方，就比如说发行人，就是公司同行啊，同行的中国律师、美国、香港律师，然后审计师、行业顾问等等，以及比如说你内部肯定总有比你年纪更高的律师，要就是审阅你的工作，以及年纪低的律师要辅助你的工作，所以说很难说做到一个项目 每天要跟这些这么多方合作是没有摩擦的，甚至每天每个小时你和人的互动都有烦恼，然后就是有的时候就很难保证情绪的平和，所以这也有可能就是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律师aggressive 的这个一个原因，也就是可能是一个情绪的产物。对，
哎，那就是抛开工作之外，我对香港其实说对一些直观的感受啊，它的生活成本肯定是比较昂贵的，租个房子可能房租要比北上广都要高出非常多。那这个就是说 Iris 你这边能否给大家稍微的介绍一下这个标准，因为我自己也好奇，就比如说你可以从比如说租金或者其他的一些生活成本，跟国内相比可能还是会有一个很夸张的提高吗？还是说它其实也就在觉得是合理的范围之内？
不合理。
不合理啊。
不合理。
还是高，还是高。
对，不合理，最不合理的可能就是这个租金吧。这个租金的不合理，尤其是跟这个租住的面积相比更为不合理。就比如说我当时刚来香港的时候吧，刚来香港的时候，这个六七年前了，那个时候我租了一个房子，20平米都不到，租金已经是13000了，
人民币13000，
港币13000，
港币13000，
就是人民币也要10000多嘛，就是
10000出头呗，
对，
我现在租的也就不到20平，咱现在已经18000了，对，港币，
天哪，好吧。北京这边现在是，北京这边是一个60平的一居，应该8000-9000吧，8000-9000。
我可以说一下，我18000大概是住在一个不是市中心的地方，但是确实地理位置不错，然后离地铁非常近，比较新的楼，可能在香港找一个比较新的楼是比较困难的。然后它就是18000，然后不到20平，而且在。
那你是那种公寓式的吗？就是说，它能会帮你提供一些租房之外的其他服务，还是说就是这些也都是要都要你自己打理？
没有，不会说有人打扫这样，对，就是一个普通的公寓楼，但是确实比如说楼里是有小的非常小非常小的健身房，以及一个小的户外泳池，只在夏天开放那种，虽然香港冬天也不冷，对，就是而且这个设置也不合理，咱也不知道为啥不到20平，它非要包括一个大阳台，那这个租住面积就更小了。然后就是大家会觉得18000其实这个租金已经很贵了，但其实不是。就是我周围的所有同事听到我说我的租金只有18000的时候，他们都会觉得你应该住得更好一点，你应该付更多钱。
是的，
这个感觉就是
太少，
这个一个对一个租房的一个现状。对，
租金占你们收入的百分比有多少呢？
对对对，就是我们的收入是透明的，就是理论上这些所你是几年级的律师拿多少钱是一个统一的数字。就比如说在现在大家可能知道现在在有一波涨薪潮，但如果我们不考虑最近一个月这个涨薪这件事儿，我看了一下，就是一年级律师，也就是拿 associate title 的人的工资应该是21500美金，然后比如说6年级的律师拿的是37万美金，就是
那
大
还
概，
是，那前提还是你得有那个是 associate 嘛，就有伴儿，然后给你升这个 associate。
对对，然后这个是一个基础的工资，然后奖金到。比如说肯定不会像投行那样很多，而且它不是取决业绩的，就像 Iris 之前说的有的所就是只要你工作完了这一年它就有奖金，有的所就是你当年 bill 的小时数，就是工作小时数超过多少你会拿到一个就是奖金，然后那个奖金数其实也是各个所都理论上大部分所都是持平，都是统一的数额，大概是1到2个月工资，对，是一个固定的透明的数字。然后有些所就是国际律所的中国办公室，也就是在他们看来的海外办公室，海外办公室是会给一个叫 COLA 的东西，就是 Cost of Living Adjustment， 就相当于补贴你被外派到海外，因此所产生的成本，就生活成本，这个各个所可能差距会大一些，然后可能就是几万刀的水平，6万刀左右的水平。
哎，收入还是明显要高出很多的。刚刚你提到了一个词叫涨薪潮，国内这个律所都是卡薪和降薪的，为啥香港有涨薪潮的？
这涨薪潮其实不是香港办事的涨薪潮，是美国办公室，就美国总部的一个涨薪潮，好像就是有一家律所会牵头涨了薪，因为就是咱像刚才说的，每个年级的律师多少钱，其实在这些 Big Law 里面都是一样的，各个所之间都是一样的。那就相当于是结果有一个所领头涨了工资，就相当于给每一年级的律师可能都涨了一些钱，那其他所就会有压力要跟上。
跟进。
然后所以就是现在在看是不是所有的这些 Big Law 都会跟上这波涨薪，然后再达到一个持平的状态。对，现在是有一些律所已经选择了跟随的一个态势，有一些还没有。 所以这波趋势不明朗，对，但是涨了，可能每个年级可能涨了10000刀一年这样，对，
不少了。
对，
格罗布配还是有优势。
对，因为就是理论上纽约涨了的话，它的海外办公室一般来说，至少从之前年的经验来看，也是会跟上的。对，嗯，这就是统一的薪资的这个优点。虽然就是香港这边就跟内地办公室一样，就整个中国这市场这边不是很景气嘛。如果是律所的统一的指令，那他们也不得不就是遵守。
对，美国那边的涨薪其实更多应该是因为就是通货膨胀比较厉害嘛，这几年。
懂了。
但实际上，就是他们的涨薪就是为了去 cover 通货膨胀的部分，但是其实你像大陆或者香港是没有那么严重的通货膨胀，其实就属于有让我们这边获益到。其实
对，而且另一方面就是他们，我看网上在说薪资如果大家都涨上来了，那其实对外律师的小时收费的标准又要涨了，那其实会给合伙人更大的压力，对吧？就是哪怕大家用的时间是一样的，这个单位的价格又上升了，那你这个钱是不是更有可能收不回来？
国内这边那个卡薪卡年级甚至降薪还挺多了已经。
其实外所也有，就感觉我们最近都在听消息说很多外所的中国办公室，就是不论是香港办公室还是大陆办公室，对，都会关，就大陆办公室可能有些关门的，然后以及整个中国地区可能都会有一些裁员，对，就相当于出现一种奇怪的现象，就一边裁员一边涨薪。
然后最后再问一下，其实两位都不是在香港土生土长的，或者有比较长时间教育背景的，聊一个微妙的问题，那就是其实香港本地人对中国大陆或者其他一些情形的一些微妙看法。就之前我在香港也是有待过一两个月的一个交流实习，其实我能感受到啊，我个人的感觉呢，这种情况确实是有，这个是我个人的感觉，但它的一些场景主要是在比如说便利店啊、出租车啊、商场、餐厅，我觉得还是能够感受到的。但是说实话，在纯工作场合，那大家还是就事论事，其实没有太多的这种情况。 Iris 跟小佳，你俩是怎么看待以及处理这样的一些心态上的微妙？
其实我觉得还好，我不知道小佳是什么感觉，因为我觉得其实还好，因为我出去基本上说的是普通话，就是我就是粤语其实不太说，就是因为太蹩脚了，就是说着说着对面就开始跟我说普通话，所以我觉得就是还不如我一开始就说普通话，我也不要折磨他。对，然后普通话，然后可能才是英语，然后粤语反而说的少，人家也嫌弃我说粤语。对，最严重的那个时候应该是201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很严重的，那个时候是严重到不太敢在地铁上或者任何公共场合讲普通话。过了那个时候，现在就是因为大陆人越来越多了，包括有这个高才优才的引进啊什么的，就大陆人越来越多，基本上讲普通话就是公共场合，你在一些咖啡厅啊、饭店啊，就是讲普通话他们都能听得懂，也都没有什么问题。你要说这个出租车、茶餐厅，我觉得有可能他不一定是对大陆人，就是他可能他就是那个样子，你知道，
对所有人都
是
这个态度。
对，对，他就是一个香港人上那个车，他就是不耐烦，他就是。其实我这个就有的时候我回大陆，
香港服务业他就是这样。嗯，
对对对对，就是服务业就这样，他就是不耐烦。你说什么话他都不耐烦，也不是就针对你，对，反正现在说普通话，我觉得在香港生活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还是我自己多想了。那小佳有没有一些感受呢？
我其实同意，就是我觉得几年前我来这实习一段时间的时候，可能会有你这样的感受，对，但是我现在越来就是工作这三年，我其实就觉得还好。我觉得就像刚才大家说的，就是整个香港的服务业可能态度就不是很好。大家到处都在说普通话，对，所以现在哪怕有的时候我去一个地方，就是因为我就是又听不懂又不会说粤语，对，所以我就是基本就是都在说普通话或者偶尔说英语。这样我感觉我说普通话如果对方听不懂，我感觉感到非常不好意思是对方，就我每次都理直气壮的，对，所以感觉对，就感觉现在在这方面我觉得顾虑会小很多，我基本日常生活没有受到影响。